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六节，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时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哎呀，这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到，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生子生孙，他们一切吃饱喝足了，就容易忘记啊。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教会慢慢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慢慢就开始不太喜欢传统给我们的正统，给我们这些信仰上的章程，就喜欢自己耳朵发痒。也在生命记里面讲到，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容易慢慢就心高气傲了，忘记了神，或者说就有人开始耳朵发痒了，说我们不如去侍奉那些素来不认识的别神，去侍奉去敬拜他吧，而且有神迹奇事。新约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也可以看到，有人就是耳朵发痒了，就有人偏离。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持守，而且不断地靠着圣灵把上帝的这个道，把上帝的丰富的道越讲越清楚，越讲越丰富，把它发明出来，而不是死守一个即使是正确的传统，那也会变成一种死的传统哈。不过我们总不要因为人家讲得太死板就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，我们要讲真正的信心啊，真正的信仰，纯正的信仰。那去讲这些虚浮的话哈，我想还是那种诺斯底主义的这个雏形，就是在家谱啊，在一些异教里面加进去。那他们想做教法师，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啊，这在知识分子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这个需要神来教导，来光照我们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看到以色列并不明白，虽然有这些复兴，虽然有先知提醒他们，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没有那么深入，所以他们并不明白。多半的人他们是心里愚顽，心里顽梗，心中迷糊的百姓，不明白怎么跟他们讲，他们都不明白，常常会忘记。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有圣灵，但旧约不是没有圣灵，旧约不是没有正确了解的人，但是不够广泛。在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能看到，你真的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，很清楚很坚定的。耶稣就是不断地在教导，能够结识百倍的60倍的也是听到明白的，我们强调这一点。在使徒行传第八章，腓力去听到那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，他也说这句话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那在约翰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就讲到，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那个他跟以马忤路上的门徒谈话，他们是不明白。当圣灵降下来，或者是在约翰福音就预言这个保惠师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一切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才有力量。那圣灵真的是有这种能力，是真理的灵，使我们明白。今天太多人想到能力就是一并赶鬼，这些对真理的认识使我们心中更确定，更笃定，更有生命的力量，更结出果子，却有点忽略啊，这不理想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信仰上所立的章程，客观的信仰纯正道理弄清楚，也让我们主观上对上帝的信靠是越来越真诚，越来越完全哈。不要不明白。那很多的教法师是这样，很多知识分子更是这样，他们都像使徒行传19章所讲的那个底米丢在以弗所造成的乱，然后百姓就在那里喊这个喊那个，大半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聚集。那这些异端呢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我们今天知道什么是福音吗？什么是律法吗？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吗？我们需要自己能够明白。好，到第八节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了，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在或者是命令或者是律法，很显然这些诺斯底主义或者有开始有一些异教倾向的人，他们把律法的看法看错了。那历史上也是，包括在我们中国，法家是不是把律法看错了，或者 law 看错了？在儒家里面，希望用德治教化，是不是也把 law 看错了？因为不知道人是怎么样的人，有人想要废掉律法，有人想要用律法来成就事情，可以成就人间的，但是没有办法成就在上帝面前的。所以第八节 保罗就说，律法原是好的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、十六节都讲到律法是好的。我们真的要绝对肯定一件事情，就是律法是上帝的话，是属灵的，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那问题不在律法不好，问题在我们的肉体不好。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我们在肉体当中，在律法之下，在律法之下，通常就是说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啊，这段话我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对法律的了解是怎么样，法律为什么要有的 ？Law 为什么要有 Law？ 那我先把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观念讲出来，我觉得这很对的。我相信你们觉得设立法律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嘛，立法嘛，这我们生活的原则嘛，是法律嘛。你们家的规矩，立一个规矩是为什么要立的嘛？就是让你们家里的规矩能够好嘛，小孩能够好。各位，圣经里提出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呢，就是法律或者立法不是为好人设立的，是为坏人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我们都是坏人，我们不但是坏人，我们都是笨蛋，我们不但是笨蛋，我们都是坏的笨蛋，做坏事的。好，我们讲最早的一条法律好不好？那个伊甸园里的那棵树，第一条法律就是园中树上，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。这是一条法律，法律嘛，禁止你去做和鼓励你去做。鼓励你去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别的都可以吃，禁止你去做就那颗不可以吃。各位，这个法律是为谁设立的呢？这个法律是为，当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还没有罪哈，但是这个法律在设立的时候当然是希望人要听而受到祝福。可是人在甚至还没有罪的时候就有一种容易被罪引诱的倾向，所以法律就产生了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人不因为守法律而蒙福，人因为不守法律而受祸患。而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法律不但没有叫你去守法，法律叫你去不守法。各位，这有点复杂，不过我再说一下啊。当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已经是这样，上帝规定了一个法律，这个法律的结果不是人去遵守的，这个法律的结果是人去违反了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下啊，就是法律设定是什么原因。其实我们在，我想你在维也纳，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你家里，甚至在教会里，你都知道不可随地吐痰。各位，这个法律下来表示什么？有人随地吐痰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不会随地吐痰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标语了。我们中国，我觉得儒家教导的失败就在这里了。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不管法治也好，德治也好，都是什么？就是常常贴一些标语。哇，我台湾这几年是我觉得进步一点，标语少了一点。小的时候也是哦，满街都是标语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到中国去，哇，那更是标语世界啊！什么五讲，反正当时政治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五讲四美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都贴一些标语。那些标语就是什么？法律要你做。甚至我知道，在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，80年代，在那个友谊商店里，居然有一条写在商店里面：不可打骂顾客。那表示那服务员态度很不好啊。不可打骂顾客，就是有人在打骂顾客啊。不可随地吐痰，就表示有人在随地吐痰呢。越守法的人，社会，你在那个社会就越少看到法律，因为他守啊。在我们古今中外历史，包括在秦，在这个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，进咸阳城就是什么呀？约法三章，其他都废掉了。各位，你可以看到哦，一个国家越乱，一个社会越乱， 法律就越多，越多。哎，有的我有时候认识一些朋友啊，他在某个机构啊，现在又立这个法，又立那个法，每立一个法就表示有坏人。比如说立出版法啊，就是有人在盗印；比如说立这个走私法，就是有人在走私。你越多的法律，还有一个就是越多的警察，就表示越多的罪犯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那我们中国也想用德治啊，用教育啊，来有的时候说像法律少一点，用教化，有的用言行，我都觉得这没有用，人不重生不行的。甚至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法律啊，律法一无所成，完全不能对人有任何正面的帮助。你说完全吗？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讲，不过这是一个太重要的观念，我简单提一下哈。在从罗马书第三章开始，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简直绝望的话。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，保罗说法律是叫人知罪的。各位，这已经叫人很害怕了。法律应该是叫人知义，可是叫人知罪。那个知罪的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应该叫你知道什么是义你去行，结果法律教你知道什么是罪你去犯，就好像知法玩法一样。然后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，法律是惹动愤怒的。法律不是惹上帝喜悦，而是 惹上帝愤怒的，因为立了法人就不去遵守法律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，法律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的。你看，法律叫过犯显多，法律应该叫过犯减少啊。不管是严刑峻法，不管是法家的或儒家的，法应该叫人不犯法，可是法叫人更多的犯法。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说，律法是叫人受咒诅的。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然后这最最清楚的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然后他下面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律法不是罪，但是不是因为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。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，各位，造成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贪心。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私欲就被挑动，我们要贪心。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，就是不可奸淫的时候，一讲到这淫乱的事你不可以做，然后如果讲的再仔细一点的话，就更挑动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那个欲念了。不可以作弊就想作弊，不可以偷东西就想偷东西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说，罪的毒钩就是死的权势，对不起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你很难想象哦， The power of sin 就是律法。罪是那么坏的东西，他把最好的上帝的律法拿来做工具。那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卖给罪了。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的。律法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律法一无所成。我们只要 under the law， 只要我们想用我们的肉体来遵行律法的话，我们就必定走上绝望的路。一个是我们会骄傲，像法利赛人，我们以为我们行了；第二个是我们发现我们办不到，我们就恨恶上帝，我们就讨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在律法以下的话呢，人怎么样都不能得救。感谢主啊，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好，我刚刚讲这些啊，可能你们懂我的意思，就是律法包括人间的律法或上帝的律法，没有达到目的，甚至走相反的目的，没有达到人守规矩守律法叫我们活得更好的目的，反而叫我们怎么样去钻法律的漏洞，反而叫我们更加去钻法律的漏洞，然后 来在这个钻法律漏洞里面呢违法。所以教会千万不要走律法主义的路，千万要走就是十字架因信称义的路。我们没有因信废掉了律法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讲到说，我们在在基督之下，正是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在基督之下，我们才把律法的原则活出来了。我们也不是因为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，这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我们现在先说，如果我们人坏到这个地步，上帝也好人也好给我们的律法只会让我们更作恶，要不然就是虚假，要不然就是恨恶上帝去违法。那还要律法干嘛？律法好吗？有人就说要废掉律法，显然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有人就要废掉律法，保罗说不行，律法有好处。各位，律法有两个作用哈，这个是路德提出来的。一个作用呢叫做世俗的作用，或者说政治上或者是社会上作用，就是在堕落的世界，神还是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。虽然这个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也不能叫我们从心里变成良善，但是上帝很要求这个，这路德和加文都给这个很大的评价，就是要有法律，要有执政掌权者，要让那个他不是空空佩剑的，要让那个犯法的人害怕。这个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有讲到说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，因为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叫作恶的惧怕。这个世界上包括基督徒在内，重生得救基督徒在内，因为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需要法律来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，包括教会也是一样，外在的行为都需要被约束。我们没有人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不需要这个，虽然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但是这个让我们在社会上有秩序，这是很重要也是非常好的。这个叫做 the civil use of the law， 这是法律的第一个功能，是在社会上用的。第二个叫神学的功用。什么叫神学的功用呢？就是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有罪啊。第一个是让社会安宁一点，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，我们看到自己，哎呀，实在充满了罪恶，然后让我们绝望灰心，然后听到福音而归向耶稣。还有第三个，那是路德的学生叫 Melanchthon 还有加文提出来的，就是律法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基督徒也有指导的作用。那个加拉太书有讲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律法，以我们是罪人而言，我们需要律法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，虽然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但是还是必须的。第二个，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需要归向上帝，求上帝给我们力量。然后第三个，律法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基督的恩典之下，在基督的恩典之下能够越来越凭着信心来做得好。在罗马书第六章有讲，他说罪，六章十四节，罪不能做你们的王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然后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各位，我们今天真的不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不能定我们的罪，我们做任何事也不是纯粹因为律法的要求我们这样做，我们是因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认识基督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是一个混合的人，我们又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又是有肉体。重生得救的人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基督来帮助我们，不是为了任何赏善罚恶，就是基督来让我们做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还是有肉体，需要一些法在外面限制我们，约束我们。那我们绝对不要在律法之下被定罪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但是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义，做顺命的奴仆，就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义不断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今天守交通的法规也好，爱上帝也好，爱我们妻子也好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是出自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而出，而不是怕律法的刑罚而出。我们的服事，我再说哈，我们的服事还有生活中需要有一些律法来约束，但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在恩典之下来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肉身还是需要一些外在律法的约束，没有办法那么理想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被恩典感动来做，而不是外在被约束而已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能够犯罪，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，做奴仆。 不要再被不义所约束了。那外在的这些我们人的恶的行为，证实我们真的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啊，这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，这个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律法这样告诉我们，也是荣耀的福音告诉我们，福音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福音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更专心更真实的来信靠上帝，把律法行得好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